今天我们来讲刘邦的偶像，也就是战国时期四大公子之一的信陵君。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分别是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和信陵君，但只有信陵君被当时的人称之为天下无双。我们的资料全部来自于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我在看魏公子列传的时候啊，尤其是在看春秋战国的所有的历史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感觉，当年的中国人啊，真是铁骨铮铮，即便是一个匹夫，即便是一个要饭的，都非常的有骨气。所以每次看春秋战国的历史的时候，都看得人热血沸腾。在讲之前，我有个问题啊，你觉得贵族是有钱人吗？
是，
大家怎么想，可把自己想法写在公屏上。其实我们讲完这篇内容，大家就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贵族，他不光要有钱，还要有地位，还要有权利，同时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才叫做贵族，不能只有权利没有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贵族被称之为贵，贵在他可以保护人民，贵在平时他虽然享受特权，但在关键时刻他必须挺身而出。我们从信陵君的身上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信陵君是怎样的出生呢？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西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西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就是说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儿子，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安西王在魏昭王死了以后就变成了国君，也封魏无忌为信陵君。战国时期为什么封了这四大公子呢？就是这四大公子他们有几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贵族，也就是说他们位高权重，而且钱比较多。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养士人做门客，用来安天下。这个门客啊，一般身上都有一点绝活，都有一点异于常人的才能。那门客干什么事儿呢？就是被这个贵族养着，在关键时候给贵族出力。士为知己者死，一般说的都是这些门客，包括当年的荆轲也是一个门客嘛。也就是说我们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有贵族养门客的这个习惯，其中就是这四大公子养的最多，每个人手下的门客都是上千人。
这么多
啊，就包括这个魏无忌。魏无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叫公子为人，人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交士，是以此方数千里征往归之，至食客三千人。当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这里就说到了这个魏无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的仁德，非常的贤明。而且其他的四大公子找门客可能要看这个门客的阶级，但是魏无忌这个人不是的，无论你的地位再低，他都会礼贤下士。他不因为自己天生富贵啊，就在别人面前表现得特别骄傲，就是非常谦逊的一个人。所以天下的贤能之士都尝试归附于信陵君。那么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信陵君手下的门客，别人可能一千多人，他三千多人。而且这些门客呢，都是有一些能力在身上，所以有十余年的时间，所谓的战国七雄啊，其他的国家都不敢打魏国，就是因为有魏无忌这样的存在，门客太多了。这边就有一个故事可以显示出信陵君、魏无忌手下的门客有多厉害。公子与魏王搏，而北境传举风，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试搏，欲招大臣谋。公子指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搏如故。”我们说了嘛，当时的魏王是魏无忌的哥哥。魏王就和魏无忌有一天在下棋，下棋的过程中呢，就有人过来报信，就说：“哎呀，大王不好了，赵王现在要举兵伐我们的边境。”魏王就把棋放下，就说：“不下了，赶快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魏无忌就说：“他其实没有举兵伐边境了，他只是在围猎而已。”然后就继续下棋。魏王说：“怎么可能了？你怎么会知道嘞？”结果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报说：“不是来侵犯我们，他就是来围猎的。”他就更好奇了，就问魏无忌：“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人刚来报，你怎么全都知道？”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折以报臣，臣以此知之。”事后魏王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魏无忌就说：“我手底下是不是养了很多门客嘛？有一些门客啊，就和这个赵王非常亲近，相当于是间谍般的存在。所以赵国发生什么事情啊，他总是时不时的给我发出来一些信息，所以我永远知道赵王在干嘛。”魏王听了以后毛骨悚然啊，就是说你自己养的门客比我的军情六处还猛，比我的 CIA 还猛，比我的军事系统还猛，你获得信息的速度太快了。所以魏王感到害怕，于是乎就不敢给魏无忌实权，就不能让他干政。因为连赵王一个其他国家的君主的行动你都这么清楚，如果让你干预了国政，那我的事情你是不是全都清清楚楚？我作为一个魏王，我还有隐私吗？以上呢，我们就知道了魏无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他手下的门客都有怎样的本事。看来这个本事啊，还真不全都是鸡鸣狗盗，有一些正儿八经可以干预到国事的一些本事在身上。后面又说到什么了？叫魏有隐士曰侯颖，年七十，家贫为大梁仪门监者。公子闻之王请，欲后移之不肯受，曰：“臣修身节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固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同车骑驱坐，自迎仪门侯生。当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不是说所有有才能的人都是图名利之辈，良禽择木而栖啊，对不对？就是说我有才能，但不见得谁都可以当我的主公，不见得我给谁都要办事。所以就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其实有很多隐士的。这个地方就说了，有个人叫侯赢，他就是一个隐士，他叫仪门监者，就是管理魏国都城的东门的一个人，类似于门卫吧，我们可以把它简单说成门卫。这个人非常的穷，然后魏无忌就去找他，就希望把他变成自己的门客，给了他很多礼物他都不收，给了他很多的钱他都不要。他说：“我虽然镇守这个东门很贫苦，但是你的东西我还是不要。”魏无忌就不甘心嘛，专门就说：“哎，我给你设个宴，把你
家请过来，
你就以后做我门客，不要再做那个看守大门的人了。而且去请他的时候，把自己的车座比较尊贵的位置给到了这个侯莹。那么侯莹呢，什么态度哈？就非常粗鲁的上车，非常不讲礼数的，大摇大摆的就坐在这个车上。魏无忌就给他驾车。那么侯莹呢，就偷偷观察魏无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发现这个魏无忌呢，泰然处之，欣然处之，根本没有任何不悦的这种感觉在身上。说明魏无忌肯定是背调做明白了，知道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本事，他心甘情愿地为这个侯莹服务。侯莹觉得还不行，侯莹就说什么呢？说我有个朋友叫朱亥，是个宰牲口的，在市井里面，你把我拉过去吧。这个魏无忌就屁颠屁颠驾着车就把这个侯莹拉到宰牲口的这个朱亥这块。侯莹就下车和他这个朋友聊天，聊天的时候还非常傲慢地看着魏无忌，完全不考虑魏无忌的时间，完全不考虑魏无忌请了那么多人一起要吃饭。世人皆观公子直配，从即皆窃骂侯生，侯生使公子色中不变，乃谢客就车之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座，便赞宾客。宾客皆敬酒酣公子起，未受侯生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侯生就偷偷的看这个魏无忌嘛，魏无忌面不改色。跟随魏无忌的人呢，都偷偷的在骂这个侯生，这老小子真是心无逼数，完全没档次，你什么 class 呀，你什么档次吗？让我们老大这样等着你是不是？这个侯生呢就跟着魏无忌坐车走了，到了这个喝酒吃饭的地方，魏无忌把这个侯生放到了上座上面，就给了他非常尊崇的这种礼遇，然后跟每个人介绍侯生，而且还到侯生面前来为他敬酒，就是整个人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啊。这种人我觉得是世间少有的。侯生因魏公子曰：“今日迎之魏公子亦足矣，迎乃仪门报官者也。而公子亲往车骑，自迎迎于众人广座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迎欲救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室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欲恭，世人皆以迎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经历了这一切，侯莹就跟这个魏无忌说：“今天啊，这些做法哈、啊、都是我故意的。他说：你看我是一个什么人呢、啊？我就是一个看大门的。但是你专门亲自驾车，不因为我身份卑鄙哈、啊、过来接我，市井上的人都看到了。我上了车以后，我是怎么样呢？我根本就没有按礼遇来。但是你呢，完全是一副谦卑的颜色。这个颜色指的就是你的面色哈、啊，天下人全都看到。我故意和我朋友啊。”聊了很久，你不骄不躁的在旁边等待，天下人会怎么想？天下人都会以为我侯莹是个小人，而你魏公子是一个圣人，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答。他说天下人都会归附于你，你想要的贤人因为这件事情都会归附于你。然后侯生就开始给他介绍朋友了，说我去找的那个屠户朱亥不是一般人，他身上能力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所以他在做一个宰牲口的、啊、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在想、啊、这不就裙带关系吗？你朋友真那么屌吗？不见得吧。魏无忌就数次去邀请这个朱亥，朱亥都谢绝了，就说我不去，这个地方我埋一个伏笔嘛。你起码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在古代有能力的人不见得要钱的，只要能吃饱肚子，我不见得要侍奉谁的。所以我开场是不是说了，我觉得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哈、啊，哪怕是一个匹夫啊，都是非常有骨气的。魏安西王20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又进兵为邯郸，公子子为赵惠王，弟平原君夫人庶仪，魏王及公子叔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进比将10万众救赵。秦王使使告魏王曰：“吾公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以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指进比，留军毕业。到了魏安西王啊20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年的这个长平之战吧？就是白起坑杀了40万的赵族啊。长平之战完了以后，过了几年要打这个邯郸城，打完邯郸，赵国就灭国了。秦国就等于说完全把赵国吞并了。而当年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都是通婚的，大家是知道的，对吧？当时是一个贵族社会，说白了就是说真正的贵族之间虽然互相打仗，但与此同时也通婚，贵族的血统就是贵族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晋陵君魏无忌的姐姐就嫁给了赵王的弟弟平原君做老婆，也就是说四大公子之间其实他本身也有这种亲属关系的。也就是说平原君是信陵君的姐夫，而又是赵王的弟弟，那么信陵君呢又是魏王的弟弟，你看是不是全都是贵族之间的这种关系。眼看赵国要灭国了，那么平原君的姐姐就写信给魏无忌，也写信给魏王，因为他们三个都是等于说姐弟嘛，然后就说赶快来救赵。魏王就叫这个晋鄙率10万魏军呢去救赵。救赵的过程中，秦国多屌啊，虎狼之师啊，秦国就给魏王写了一封信，就说我旦暮之间，朝夕之间就可以把邯郸拔掉，谁敢来救赵，我拔完邯郸先打谁，不管是谁哈，绝不给面子。这魏王就害怕了，因为秦国是虎狼之师，而且又是邻居，要打你顺手就打，中间其实都没隔什么地方，说白了就是山西陕西的关系。 就是邻居的关系。魏王就说要不先别打，晋鄙你先留在当下啊，静观其变。如果说秦国人被打得抱头鼠窜，我们就上；如果秦国人没有被打得抱头鼠窜，我们就别上。哪怕赵国灭国，我们要保全自己。因为在这之前白起打的这个长平之战太猛了，简直是震惊天下。现在秦国就剩最后一战临门一脚了，我敢去碰这个钉子吗？肯定不敢呀，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前面是不是提到了信陵君是没有实权的嘛？
对，
就是国家的事情是不交给你信陵君管的，你自己就是爱养点门客哈，搞点什么间谍活动你搞你的，对吧？但实权绝对不在你手里。信陵君几次找魏王说，哎，咱们打吧打吧，快救赵国吧，唇亡齿寒呀。魏王不敢。信陵君找了自己的很多这种说客，他手底下不是有很多说客吗？去找这个魏王，魏王也不听，因为国家的生死存亡不是你一个说客能定，对吧？尤其是他们这个异母同胞的哥哥哈，还对他有点防范，就更不愿意听。但是这个时候平原君的很多这种说客，包括他的很多使者就过来了，就说你信陵君不是高义吗？你不是很仁义的一个人吗？你不是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一个贵族啊？你不是四大公子吗？怎么你姐姐都要死了，你都不去救一下，你都不联系他呢？信陵君听了受不了了，该说不说啊，就是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其实在这种国际利益之间哈，当年算是国际嘛，在国际利益之间是不讲感情的。什么感不感情？我要是为了私人感情，有可能会灭国的嘛。但是信陵君还是顶不住，但是我手下不是有三千门客吗？我有几百辆战车，我亲自带着这些人哈，我去抗秦，叫西阙秦兵嘛。你说仁不仁义？你觉得他打得过吗？
打不过吧。
那可是秦军呐、
啊，对啊，
那是虎狼之师啊。他带着人走的时候，叫行过仪门，就过东门的时候，见侯生，据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绝而行。侯生曰：“公子免之矣，老臣不能从。”就是说，这个信陵君就过了这个仪门嘛。信陵君自己也知道，就是他带着自己的门客去，就是以卵击石。但是为了仁义，为了他心中的道德标准，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必须这样做。叫虽千万人吾往矣嘛，就是即便我知道我要死，我也要慷慨赴死。于是他就去了，去了以后过到仪门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那个侯嬴啊？
记得。
他就去见了一下侯嬴，因为自己要死了嘛。我知道我去了基本上就是个死，或者是被生擒。他说我去跟我的好朋友告个别，可以看出这个人还是很有这个人情味的哈。
是的。
然后见了侯嬴以后，你知道侯嬴跟他说什么？他说：“哎呀，公子加油，我老了去不了，你走你的。”你说这门客靠谱吗？
但是也正常吧，这种行为。
对对对，这种行为确实也正常吧。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看出魏无忌的厉害。公子行数里，心不快。这个魏无忌啊，又走了数十里啊，心里不爽。怎么回事呢 ？What the fuck？ 对吧？我他妈好吃好喝好喝供着你哈，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想说你个老，就后面就没有干净的字了，对吧？你个老 AC 崽子是吧？妈的，你就是一看大门的，我对你那么好，你我现在有难了，你说？加油啊！我原地待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魏无忌心里不爽是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说：“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词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信陵君的想法就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信陵君就说：“我对侯生是非常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不光是我们魏国人知道，天下人都知道我对他侯生很好。我再过两天就死了，他没有一言半词告诉我，他什么话都不跟我说，是不是我得罪他了呀？”是不是我什么地方礼数不周到？他越想越难受，就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呢？让你这样对我呀？然后就回去了，问一下侯生嘛，说我做错什么了吗？你要这样对我，真的是贵族性格啊！他不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看我就明显很小人嘛。他妈的，大家都要去赴死了，你狗日他妈在家待着。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事，闻名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皮若以肉投哪虎？何公之有哉？”他回去以后就问这个侯嬴啊，就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对我？侯嬴说：“我就知道你要回来，我等着一段话要告诉你。”他说：“你现在这样去算什么呢？你带着几百乘车，你带着你的门客过去，有点像你拿那个肉啊去喂老虎。秦国不虎狼之师吗？你拿着肉去喂老虎，你干啥呀？人家把你人宰了，把你车拿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作为一个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你是否可以建功业？你建不了功，立不了业。你应该带兵去嘛？你怎么带你的门客去呢？这不是很蠢的行为吗？如果你这么蠢的话，那我跟你干嘛？你太蠢了，应该怎么办？”这个侯生就给他献了一计，他说：“你需要拿虎符去。古代怎么样可以调兵遣将呢？就是将军手里面有一半虎符，魏王手里面有一半虎符，把这两个虎符拼到一起的这个人哈，就可以随便命令这个军队。”他说：“你应该去偷虎符，你手下不是有门客吗？你手下的门客偷不来虎符的，但是没关系。”他说：“我听说了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就可以帮到你啊。”他说：“嬴文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自知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复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妻，公子时刻斩其仇头，竟尽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故未有禄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 则得虎符夺禁闭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法也。他说虽然你的门客偷不来，但是我听说过一件事情，就是魏王非常喜欢的一个妃子叫如姬，如姬他爸爸被人杀了，杀了以后他花了3年时间悬赏这个仇人的头颅。他说自这个魏王以下所有人都想得到这个悬赏，大家都想办法哈，想去杀这个人的头，但是杀不到。如姬有一次过来找你哭诉，你很快就找你的门客把这个人头割了送给了如姬。他说如姬你知道对你是什么态度吗？他想报你的恩却永远报不了，只要你开口他为了你死都行。如姬也是一个烈女子，这是我听说的，所以你需要让如姬为你去偷虎符。他说这还不算完，有了虎符哈，禁闭不一定听你的话，军队会听你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如果禁闭不听你的话就杀了他。怎么杀？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屠户？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好朋友朱亥？侯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如果说你有了虎符，禁闭再不听你的话把杀了。朱亥可以拒，此人立誓禁闭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朱亥这个人是当时那个屠户嘛，这个屠户是一个立誓，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是一个身怀武艺之人。如果说这个禁闭听你的话那太好了，如果他不听，朱亥可以把他杀了。就是要杀谁我帮你想好了，怎么杀我帮你想好了。然后说这个时候呢，这个魏无忌就哭了。侯莹就问他说你哭什么，你是怕死吗？魏无忌说我不是怕死，他说禁闭是我们魏国的老将军，他恐怕是不会听我的话的，我是为他而哭，我知道他可能也要死了。他说我怎么会怕死呢，我既然愿意去我就不会怕死。信陵君就两手准备嘛，一方面让如姬去偷虎符，一方面他自己去找这个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古刀徒者，而公子亲恕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魏无忌就去找这个朱亥嘛。朱亥说：“你之前找过我很多次，我是不是都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因为我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你。你作为一个非常尊贵的人啊，来请我，这让我感激不尽。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报答你。你看，多有骨气的人，你对我好，我必须在你的关键时刻给予你绝对的帮助，否则我不愿意收你的礼，我不愿意做你的门客，因为我做你门客我不知道我该干嘛。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个宰畜生。”他说现在就是我效命之秋啊，正是用我之时，我一定跟你去。信陵君是不是要带着朱亥要去军队驻扎的地方了吗？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侯婴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年纪大了去不了。你说是不是贪生怕死？可能很聪明但贪生怕死是吧？我当时就觉得他单身吧，然后我读着读着我发现侯婴又补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年纪大了去不了，我害怕给你耽误事儿，我会算一下日子，你到了魏军驻扎的地方的时候哈，我会面向北边，也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我会自刎而亡，我自刎就是为了送你。
天哪。
因为你也有死的风险。于是乎他带着虎符，带着自己的门客，带着自己的车骑，到了这个魏军驻扎的地方，然后找到了晋鄙，然后跟晋鄙说啊，魏王现在让我们去伐秦。那么晋鄙说这么大的事情我得再问一下。这个朱亥从袖子里面掏出来了40斤的这个锥，一锥就把晋鄙杀了。杀了以后公子遂降晋鄙军，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信陵君魏无忌就可以调遣晋鄙的军队了。他就颁布了命令，大家听一下这个命令啊，叫父子聚在军中复归，兄弟聚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80000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魏无忌呢就颁布了一道法令，他说如果父子都在军中啊，父亲回去，孩子留下来打仗；如果兄弟都在军中打仗啊，哥哥回去，弟弟留下来打仗；如果你是家里的独子，你直接回去，不要打仗。然后说是100000军队呢，现在就剩下80000人了。这八万人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死士。首先他们觉得我的上级关心我，害怕我们家里面绝后，所以给了我们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动员的话，比方说唇亡齿寒呀，比方说希望大家帮帮我呀，这样。当一个男人知道我们这个家不会断后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他就会愿意为你赴死。于是乎，信陵君魏无忌就率着80000人，把当年的虎狼之师秦军给击退了。击退以后呢，他就让魏军回到魏国，把虎符还给了魏王，但他自己不敢回去了。他害怕他哥干他，那赵国呢就对他感恩戴德啊，这个平原君呢背着他的这个剑壶啊为他引路，赵王也出来迎接他，然后赵国给他了封地。赵王见到了平原君以后就说什么呢？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绝之君，侯生国北向自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赵王见到了这个魏公子无忌，他说自古以来的贤人啊没有一个比得上你，就连平原君啊也不敢拿自己跟魏无忌比了。本来他们是齐名的四大公子，但是没有一个四大公子能做到以己之力救一个国家，但是魏无忌做到了。然后司马迁在这个地方写到什么呢？魏无忌当时啊和这个侯生诀别了以后，后来发现侯生果然向北面自尽而亡，就是送魏无忌出征。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啊， 我觉得跟后来中国人都不一样，正儿八经的有骨气，他可以不死，但是他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年纪大了，我虽然腿脚不便，但是这不妨碍我以死送你，就是全是这种所谓的烈人呢、啊。魏无忌对于赵国来说是一个救世主，但是对于魏国来说他是一个叛徒，所以他就不敢回到魏国去。赵孝成王德公子之骄夺，尽彼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一交金而有自宫之色。赵王就和平原君说，魏公子魏无忌非常的厉害，我们给他给五座城，让他留在赵国，他毕竟救过我们国家，否则的话我们国家就灭国了。魏无忌听了以后也觉得我确实挺牛哈，然后他就有这种比较骄傲的感觉表露在脸上。这个时候他的门客就给他献了一段话，这就显示信陵君魏无忌手下的门客真的是有本事的人，而不是那些混饭吃的草包。他说什么呢？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教魏王令，夺尽彼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魏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攻之，窃为公子不取也。这个门客就告诉魏无忌，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啊，你是绝对不能忘的，有些事情你是绝对要忘掉的。什么事情你绝对不能忘的？就是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忘，但是你对别人好的这些事情啊，你一定要忘掉。我们虽然对赵国有功，但是你作为一个魏臣，你是一个不忠之臣，你现在脸上充满了骄傲的颜色，我私下都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必须得告诉你。然后这个魏无忌就突然自惭形秽，原文里面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容身了，他就突然开始自责。也就是说魏无忌这个人他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他一听这个话就知道这个话是对的，然后发现自己的行为不匹配这个话，他就感到非常的羞愧，于是乎呢就以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在赵国留了下来。我想魏无忌应该一定是一个艺人，因为他特别喜欢交朋友，特别喜欢去找这种天下的能人异士。他到了赵国以后呢，就听说赵国有几个能人异士啊。公子闻赵有处事，毛公藏于伯土，薛公藏于麦江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逆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坚不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十五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五闻之，乃望从伯土麦江者游，公子望人耳。魏无忌就听说这个赵国有两个贤人，然后他就去找这两个人啊，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个哈、啊、整天在赌场里面混，有一个呢就是个卖酒的，你看酒色财气基本上全占了。但是呢魏公子还是不肯放弃，就跑到这个地方去找他们，而且跟这俩人玩得特别高兴。平原君也就是相当于是他姐夫嘛，听到以后就跟他老婆说，他说我早就听说你家这个弟弟啊叫天下无双，我今天再听到他这些事迹啊，我发现这就是一个妄人，就是一个狂徒而已。魏无忌的姐姐听了以后也觉得你奇奇怪怪的是吧，你不跟这些贵族交往，跟这些底层人民有什么好聊的呢？虽然战国时期有四大公子啊，但其实他三个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草包，只是有钱。你有钱，你受过好的道德教育，你都可以做成他那个样子。只有魏公子信陵君魏无忌，他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十五闻平原君贤，故复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友，乎豪举耳，不求事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由，上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由，乃装为。夫人惧矣，与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官谢，故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事复往归公子。公子亲平原君可？就是魏无忌听说平原君有点瞧不起他这个所谓天下无双的这个名号，他说我以前在魏国的时候，我就听说平原君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为了这个跟我齐名的这个平原君啊，我背叛了魏王，为了我姐，为了我姐夫，为了你们赵国不要灭国，我过来救你们。今天我才发现平原君是个什么人呢？他只是喜欢养门客的那种感觉，而不是真的去求贤若渴的和厉害的人交往。他说这样的人呢，我是不愿意和他有什么很亲近的关系的。平原君从他夫人口中听到这个话以后就非常的羞愧，就把他自己的帽子摘下来哈，就觉得哎呀我实在是太羞愧了。而且这个话呢也传到了赵国的士族的耳朵里面去，于是乎平原君的门客有一半都离开了平原君，跟了魏无忌，就觉得平原君这个人是个半吊子，你养我原来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嘛，根本不是看中我身上的才华，你根本不是看中我这个人，你只是为了自己有上千的门客而已。那么天下人听到了这个话以后呢，也全部都过来归附于这个信陵君。这个人就是人格魅力非常强，他交往人是不看阶级的。我说实在的，今天很多人交往人还是看阶级的。
对，
就是我有时候在生活中听到有人说我们这个圈子，我就想什么圈子？这其实让我想到了木心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去见一个名人的时候，你不要见他的名，你要见这个人。很多人是半吊子，很多这种所谓的高阶层的人都是草台班子，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就是你可以认为你这个人的智慧高于别人，但是你不能因为大家的出身，你不能因为这个阶级就非常肤浅的认为这个人不配合你交往。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你是一个肤浅的人嘛。 所以平原君就非常充分地暴露了这一点，然后被大家知道以后，大家都离他而去。信陵君在赵国住了10年，然后这个秦国就发现信陵君不在魏国，那我是不是可以打魏国了？我打不了你赵国，还不能打魏国吗？对不对？说白了，为什么不�敢打赵国，并不是因为他底下有那3000门客，而是因为他是天下的众望之所归。你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贵族之间是互相交往，你应该能想象到哈，你会为了有一些你特别欣赏的朋友放弃自己的利益的。
对，
如果说赵国没有魏无忌这个人存在，那大家可能不会去救赵国。但就是因为有魏无忌这样一个非常贤能的人，大家都非常的敬仰他，非常的憧憬这样的人，包括他底下的门客也有很多的本事，是不是？所以大家都愿意帮他嘛。他已经有10年不在魏国了，于是乎秦国就要攻打魏国。魏王听了以后就很害怕，就找使者说去把这个信陵君找回来。我觉得魏王对信陵君的这个感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我相信啊，起码我从这个字里行间我能看出来，我觉得魏王其实是很爱他这个弟弟的。但是也没办法，他毕竟是一个王，你有一个弟弟，对吧？这个弟弟方方面面能力都特别强，一山难容二虎啊，一个魏国怎么能有两个王呢？所以他也是没办法。信陵君拿到这个信以后啊，说以后不要再跟魏国往来哈，不要跟他们通信。底下就有又有门客给他劝谏，他说：“公子啊，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赵国有一席之地吗？不光是因为你这个人贤能啊，还是因为你是魏公子。如果魏国都灭了，你还有什么安身立命的本钱呢？而且这是你的祖国，你祖国有难你不去救吗？”于是乎魏无忌呢就冒着风险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魏王到底对他是什么态度嘛。那个时候又没有说可以视频通话一下，对不对？
对，
即便视频的话，其实你不面对面你也很难知道对方是什么态度。于是乎他还是冒着风险回到了魏国。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降。就是说这个魏王见了信陵君以后啊，两个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啊，毕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嘛，血浓于水嘛，10年没见，而且信陵君说白了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害魏国的事情，现在在关键时刻又过来救你，而且给了他这个将军的印，给了他这个将军的职权。魏安西王30年，公子使使便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就位。公子率5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一秦兵，秦兵不敢出。当世时公子威震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明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天下的诸侯听说是魏无忌在将兵，于是乎呢，大家都开始帮助魏无忌。为什么帮助魏无忌呢？就是说我要打一场仗，对吧？如果我认为他是一个三七开，我可能就不帮了，我绝对不帮这个三。其实天下人都是想抗秦的，因为你秦国人太跋扈了，你想打谁就打谁，那天下人都想抑制他的这个发展嘛。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魏无忌来，我们一看这个胜算是三七开，那我还是不帮了吧，明哲保身吧。但是魏无忌来，所以天下诸侯全部都开始帮助他，让自家的军队去帮助魏无忌。所以信陵君魏无忌率领了5个国家的军队，一举打败了秦国的名将蒙骜，而且把秦兵逼在了函谷关的门口不敢出来。函谷关就是秦军要东出就要过函谷关，天下诸侯想打秦国很难打，因为有函谷关，所以就把他逼到了函谷关里面。这相当于就是公子魏无忌的高光时刻，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的人生到了高潮。那如果你是秦国你怎么办呢？其实不害怕的，因为打仗的本质还真不是比军事力量，比的是经济实力，比的是国家的能量，比的是国家的产能。秦国有钱吗？秦国富吗？所以我认为秦国的这个策略非常的正确啊。秦国就花了很多钱啊，把这个钱用来做舆论战，就是跑去魏国贿赂这些大臣，贿赂这些士族，让所有人都给魏王进谏，就是说这个信陵君魏无忌他振臂一呼，天下人全部都归附于他。信陵君想干嘛你知道吗？他想自封为王啊。说一遍他哥是不信的，说两遍是不信的，说3遍是不信的，说30遍你不信都不行。所以这个史记里面写到什么呢？魏王日闻其悔，不能不信，后国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悔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进妇女。就是说这个魏王啊，天天听到有人告状，都由不得他不信了，所以不得不叫一个人过去把这个信陵君的这个将位代替掉。信陵君听了以后也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哈，所以他为了展示出他其实是没有更多的野心，但他的确也是没有更多的野心。我认为这个人志不在称王，他其实就是喜欢跟大家在一起玩啊，做些事情啊，对不对？建功立业啊，对不对？帮助天下人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于是乎呢，他就和他的宾客天天饮酒，天天饮酒，叫多进妇女，唱歌跳舞喝酒谈恋爱，那可能不叫谈恋爱哈，但差不多吧，近女色嘛，对吧？但这样说话会有点物化女性，所以我们就说谈恋爱。但古代确实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结果呢，就喝了一身病，玩了一身病，很辛苦的，这比打仗还辛苦呢，对吧？打仗是白天当牛马，喝酒谈恋爱是晚上当鸡鸭，这更辛苦了啊！就搞了一身病，叫日夜为乐，饮者4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西王亦薨。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喝了四年酒，把自己身子掏空了，然后他就因酒而生病，因病而卒。那么在同年，魏安息王也死了，哎，这两兄弟终于一起归天了。所以这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一生。我觉得作为当代人，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点。这个人还真是唯才是举，就是说我不因为你的职业而鄙视你，我不因为你的阶级而鄙视你，我只因为你的这个思想维度而鄙视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如果说你是一个半吊子，我就瞧不起你，即便你是平原君，我也瞧不起你。而且这个人特别懂得反求诸己，他特别懂得自我反思。你比方说那个侯莹，侯莹对他那么差的情况下，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而且我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点啊，就是他真的是能做到顺人性做事，逆人性做人。你记不记得他带领这个魏国的军队去救赵国的时候，他就说，哎，父亲孩子都在军队里面的，父亲回去，兄长弟弟都在军队里面的，兄长回去，如果你是独子的话，你回去。他知道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会顺着人性去做很多事情。但是作为他自己，他本来是一个王族的贵胄，但是他却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而且从善如流。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很多门客说的话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如果说把他门客说的这句话放到你生活中啊，你生活中的焦虑和烦恼都会少30%的。就是那句话，这个天下有很多事情你是不得不记住的，有很多事情你是不得不忘记的。人家对你好，你是必须得记住；你对人家好，你必须得忘记。你看，这都是直击人性的一些建议，而他听得懂，而且从善如流。最难得的是什么哈？这个人还讲一些情义。一般这个成大事的人都是很无情的，但咱信陵君魏无忌还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实在难得，怪不得刘邦非常的崇尚这个信陵君魏无忌啊，奉他为偶像。所以我们可以从刘邦身上也看到这个信陵君魏无忌的很多影子嘛。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哎呦，我身上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我们以前一直是在想，就是说刘邦怎么能把韩信从一个门卫啊，一个保安队长提拔到 CEO 呢，提拔到统领三军呢，提拔为大将军呢？这个叫什么？信陵君是不是也把一个门卫提拔成了他的最高谋士？
是，
对吧？侯莹嘛，看仪门的嘛，后来成了他的座上宾，这都是有脉络可循的，莫名其妙的发现了一条很难发现的这种传承啊。所以也希望这期历史的内容呢，对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有所帮助，让大家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好。今天讲到这里，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后面会讲更多历史的内容。好，下课。